求这一刻。
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20世纪30年代，江苏淮安新安小学诞生了一个著名的儿童抗日团体——新安旅行团。这支由少年儿童组成的宣传队伍，在国家民族危亡的关头，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宣传抗日，宣传救国，被誉为中国少年儿童的一面旗帜。1941年，新安旅行团回到家乡以后，在新四军的关心支持下工作学习生活，并积极配合新四军跟日伪作斗争，积极投身一线抗战，为夺取全国抗战的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新安旅行团是怎么转移到新四军苏北抗日根据地的？而新四军又是如何关心爱护新安旅行团的？新安旅行团是怎样配合新四军跟日伪作斗争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新四军与新安旅行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新安旅行团。他的母校新安小学是教育家陶行知1929年创办的一所实践生活教育思想的实验性学校。1935年10月10号，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14名新安小学的学生组成了新安旅行团，在校长汪达之的带领下，从古城淮安出发，开展休学旅行，奔赴抗日救亡的主战场，去慰问抗日将士，宣传抗日救亡。新安旅行团在周恩来和宋庆龄、陶行知、郭沫若、田汉等人的支持帮助下，用多种艺术形式在全国各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抗战全面爆发以后，在炮火纷飞的前线战场，在支援前线的大后方，在坚持抗战的敌后根据地，都活跃着新安旅行团孩子们的身影。1939年底，在日本诱降、英美劝降的状况下，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全面抗战中第一次反共高潮，由荣共联共转为限共反共。国民党军队也与八路军、新四军摩擦不断增多。对于大力宣传抗战的新安旅行团来说，国民党当然不会放过。1940年4月，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无端地停发了新安旅行团的全部经费，虽然经过多方交涉，没有一点效果。当时新安旅行团在广西桂林为了生存，采取自力更生的办法，一方面大力地缩减人员，把原来的100多人减到了40多人，两人的事情一人做；另外一方面，他们大力地缩减开支，但仍然难以维持。1940年下半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全面抗战中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国统区的政治局势进一步恶化。皖南事变发生以后，新安旅行团的工作处处遭到阻挠、破坏、监视，已经没有办法进行公开活动了。根据周恩来事先的安排，党组织决定把新安旅行团转移到苏北抗日根据地去。新安旅行团根据党的指示迅速行动，在党组织安排下，经过周密的准备，从1941年2月下旬开始，旅行团的40多名团员和教师，三人一群，五人一伙，分三批化妆成兄妹、夫妻、商人、主仆等等，每组由一名党员或者一个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同志带着，悄悄离开桂林，在途经湛江、香港、上海等站后，先后到达了苏北抗日根据地。1941年5月，新安旅行团第一、第二批团员到达了苏北盐城的新四军军部，受到了热烈欢迎，还有儿童团员列队欢迎。 刘少奇和陈毅很快就接见了旅行团代表。当时陈毅拉着周恩来派来的代表张杰的手说，新安旅行团，听说你们为了抗日跑遍了全国，了不起啊，欢迎你们到严复区来。同时勉励他们学会跟群众打成一片，上好到根据地的第一课。当时刘少奇和陈毅还说，我们把苏北和整个华中地区的儿童工作都交给你们做，大家认为抗战的事业应该让儿童参加。华中局组织部长曾山又接着告诉大家说，周恩来把新安旅行团党支部组织关系也转过来了。这时新安旅行团的团员们像到家了一样，心情特别的舒畅。新安旅行团在苏北抗日根据地很多方面都得到了新四军的关心和照顾，这就使得新安旅行团的工作能够顺利的开展。首先就是支持旅行团先打起分团的旗帜。新安旅行团第一、第二批团员到苏北时才有30多人，因为人手少，再加上组织不健全，有些工作很难开展。刘少奇看出了他们的困境，随后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决定，在新安旅行团大队人马没有到达之前，先建立新安旅行团苏北分团，由张杰担任团长，张拓担任副团长，并且把华中鲁迅艺术剧院少年队划给新安旅行团，这样一来就扩大了新安旅行团的队伍，有了人又有了领导，使新安旅行团工作及时的红红火火地干了起来。新安旅行团刚到苏北工作时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新四军总是热情地帮助解决。比如在汪诸集，刘少奇在一家地主半旧的堂屋里会见了汪达之。刘少奇听完汇报以后问他们还有什么困难，汪达之说，是这样，我们过去啊有放映机可以放电影，但可惜现在没有了。根据地有汽油灯，用它来做光源就可以发展皮影戏，民众是很欢迎的。但是制作皮影戏又需要驴皮，这驴又是政府禁杀的，不知道能不能帮我们解决一张驴皮呢？刘少奇听了以后答应说，一定给你办。接着汪达之又提出，公家发的军装经常有大小不合身的，我看这列宁服上衣很像短大衣，穿在身上特别暖，它跟地方一般干部服军服也差不多，所以请求改发一套列宁服。刘少奇当时就说，这个可以，告诉三师供给部让他们给你们定做。在后来的日子里，刘少奇、陈毅多次接见该团顾问汪达之和团代表，询问他们的工作学习情况，帮助解决各种困难。当时在严复地区生活非常艰苦，但是从新四军首长到每个战士都时时刻刻想着小战士们的身体健康，他们宁可紧缩自己的供给，也要让新安旅行团的小战士们吃饱饭。每次战斗结束以后总要分一份战利品给新安旅行团。1943年陈家港战斗以后，三师的副师长张爱萍立刻安排战士给新安旅行团送去几麻袋盐，解决团员们吃盐的困难。除了生活上的关心照顾，新四军还时时刻刻把新安旅行团的安全挂在心上。1942年3月，旅行团已经有60多人了。刘少奇和陈毅一起接见了全体成员。刘少奇对他们说，孩子们，你们是一个有光荣历史的革命团体，工作有很大成绩，国民党迫害你们，共产党一定保护你们，而且还要让你们的团体和你们的工作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当时因为日伪频繁的扫荡，加上国民党顽固派不断的挑起战事，根据地也不太平。1943年春天，日伪从清江、涟水、淮安、响水等城市倾巢而出，以黑云压城之势大举地扫荡严复区。为了安全，新四军三师师部把新安旅行团编入八旅，但是随着战况变化，八旅要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敌占区去打击敌人，往往一夜要急行军百余里，还经常作战， 小战士们不适应，于是师部和地委又重新布置，让新安旅行团脱下军装，换上便衣，分成几个小队和民兵一起打游击。在旅行团中，年龄比较小的和生病的又分散到群众的家里打埋伏。平时新四军还要求根据地的军民都要保护好新安旅行团的团员。地委书记刘斌在每次反扫荡中都再三地交代县区同志要关心新安旅行团，帮助新安旅行团，保护好新安旅行团。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受到了这么多的保护照顾，新安旅行团在苏北抗日根据地期间也以忘我的精神投入到抗日斗争中。他们高唱着，同学们别忘了，我们的家破产了，同胞们别睡觉，把一切敌人都打倒。他们唱着歌深入各地开展抗日活动，比较好地配合了新四军同日伪的斗争。为了响应陈毅提出的组织苏北十万儿童抗战，严复区青委根据新四军军部以及严复区委区属意见，制定了严复区儿童团团章草案，并且对全区的少年儿童工作做了新部署。这时新安旅行团在文教处的紧密配合下，立刻组织了七个工作队，吩咐阜宁、盐城、淮安、建阳、连东、阜东、射阳等县大力地组织儿童团和少先队。首先，新安旅行团在各地开办了儿童干部训练班，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教唱抗日歌曲，掌握对敌斗争的知识和本领。聂大鹏是新安旅行团团委主任，旅行团的工作多，但是他安排好团里工作以后，亲自带了一个20多位小朋友的工作队，不顾阴雨连绵，道路泥泞，深入到阜东等县乡村，整顿儿童团组织，发展校外儿童团。还有张牧带着工作队在连东，很短的时间里就组织了137个儿童团开展对敌斗争。1945年5月，在全区少年儿童代表会议上，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严复区党委行署领导刘斌，大家都在会上热情赞扬了新安旅行团和全区儿童对抗战的贡献。在会上宣布，有组织的儿童已经达到了18万人，超额完成了10万人任务。为了推动儿童工作的深入开展，新安旅行团还发起了儿童拥军优属活动，号召严复区的学校和儿童团用1周时间写10000封慰问信，慰问新四军三师及严复军分区。另外，每个孩子募集1斤废铜烂铁，献1斤山芋，1颗白菜，写10000条拥军标语。根据1944年统计，全区孩子一共写标语10.8万条，募集废旧钢铁7.6万多斤，弹壳1.6万多个，蔬菜、瓜果、糕点、鱼肉、禽蛋、粮食74万斤，其中自己生产的蔬菜、饲养的鸡鸭羊就捐出了近1万斤，捐款88万元。为了宣传抗战，新安旅行团到苏北以后，首先办了华中抗日根据地第一个儿童刊物《儿童生活》。陈毅当时为他题字，抗战事业应该让儿童参加，新四军愿意做儿童们的良友。从1942年到1945年，新安旅行团还编辑出版了《苏中儿童》《江淮儿童》《儿童画报》《每月新歌》等刊物，深受孩子们喜爱。各地组织起来的少年儿童围绕党的中心工作，组织各种宣传队、秧歌队、腰鼓队等等，运用玩花船、打莲香、挑花旦、快板书、合唱、打鼓、说书、黑板报、墙头报、写标语等等形式来进行抗日宣传。而且在宣传活动中，新安旅行团还结合实际，不断地积累和探索新素材，创作出更加贴近群众、更加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比如他们创作并且多次演出秧歌剧《保卫陕甘宁》， 创作和演出了反映三师副师长兼八旅旅长张爱萍指挥的陈家港战斗雨过天晴。同时旅行团还抽出骨干到各县，帮助组织农村演出剧团，辅导各地的秧歌剧和新淮剧的演出，尤其是秧歌剧在全区得到普及。在这个基础上还举办了农村剧团汇演，让群众文艺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根据1944年不完全统计，全区的儿童宣传队进行化妆演出 1.3 万多次，观众达到了190多万人次。为了更好地发挥文艺宣传的作用，西安旅行团还到一线去宣传。1943年春天，巴滩战斗打响了，西安旅行团利用文艺武器动员群众，鼓舞战士。控制盐阜区海边一带的中心据点被拔掉以后，他们对参战人员进行了慰问演出。在两淮战役中，西安旅行团不仅对冲锋陷阵的新四军三师干部战士进行宣传鼓动，还对垂死挣扎的敌人喊话劝降，并且他们背上大喇叭，跟随部队爬云梯追杀敌人。他们不顾耳边不断的枪声，在解放的街道上画壁画、写标语，连夜搜集材料，创作上演反映新四军英勇战斗的节目。西安旅行团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了苏北军民的称赞，他们编出了这样的顺口溜，叫盐阜区三个旅七旅八旅新安旅。西安旅行团的团员在经历过数次敌人的扫荡清乡以后，越锻炼越有经验，积极投身一线抗战。很多儿童团员和团干部像大人一样，在对敌斗争中表现得机智、勇敢、坚强。他们不仅帮助大家学文化、学认字，还配合新四军和民兵站岗放哨、盘查行人、维护地方治安、送信带路、保卫夏收、秋收以及之前。阜宁县单家港儿童团长单有才被新四军某部派往敌人的据点侦查敌情，路上遇到敌人就把他带回据点审问，但不管敌人怎么威逼利诱都没有效果，因为抓不到证据只能把他放了。而他趁机在据点里转转，把敌人的火力、兵器、弹药库、炮楼等等都记得清清楚楚，并且及时汇报部队。根据他提供的情况和群众侦查的外部情况，很快就拔掉了这个据点。15岁的小英雄王元甲为了完成新四军怀宝支队宣传干事陈特清交代的任务，他趟水过河，把抗战的标语贴到了敌人的围子里，但因为奸细告密，他被敌人抓住了，受到了严刑拷打，后来又用引诱的办法耍尽了花招，结果什么也没得到，无奈之下把他枪杀了。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里，西安旅行团的团员们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出色的工作打击了日伪，为夺取全国抗战的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也表达了对新四军的感激之情。1945年9月24号清晨，西安旅行团回到了淮安河下莲花街，老团员们含着热泪来到了被日本人占领期间烧毁的新安小学旧址，莲花街的父老乡亲们把他们团团围住，流着泪水搂着他们，亲切地呼唤着他们的小名。1946年国民党军进攻淮安，西安旅行团又一次被迫北上，他们在老乡的掩护下一路写下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还有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大标语，多次在敌人眼皮底下脱离了险境。仅仅两年多时间，气势汹汹的国民党军队就被人民解放军打得落花流水。西安旅行团跟着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打进了济南城，他们把秧歌舞扭到了南京，把胜利的腰鼓打进了大上海。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适应新时代需要，西安旅行团一方面向各大学校输送学生，培养高素质人才，另外一方面与其他艺术团体组成了上海歌剧院。 在1952年正式完成了抗战时期的教育团体向艺术团体的转型，团员们继续活跃在新中国建设的各条战线上，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排头兵。而至此，新安旅行团在历时17年旅行全国22个省市区后，结束了自己5万多里的漫漫征程。诞生在抗日烽火中，前进在党的旗帜下的新安旅行团，以践行新式教育理念和唤醒民族救亡图存的实践，在中国少年儿童运动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教育家戴伯涛曾这样赞扬他们：教育培养了几千个儿童干部，他们的种子遍及大江南北和淮河流域，他们的影响遍及全国。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刘国章，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您的收听。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